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晚上好。代表更新传道会跟弟兄姐妹问候，也谢谢若歌教会多年来对更新传道会在祷告上各样资源上的支持。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的晚上，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特别？有人认为是 Halloween， 有人认为是宣教月，有人认为是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日光节约时间，好快又要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关心的东西就不一样。今天我要用这一段很长的经文跟大家分享挑战耶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有许多的阶段，在我们不同的阶段都会碰到不同的挑战，常常在阶段的转变过程中间，或者是因为挑战你就人生阶段就转变，或者是因为人生阶段转变你就面对新的挑战。我回忆到我27年以前来美国念书，我抱着我大学时代所学的建筑设计方面种种的自以为很好的这个原则，结果没有想到时代改变了，这边学校里面学的是后现代的建筑设计，我却还是留在现代的建筑设计，所以就学得灰头土脸，但是也不太敢跟太太讲。那我们1983年我开始工作，我还记得我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老板把我派到纽约市皇后区的房屋局去办事，我连英文讲的自己都听不太懂，要跟房屋局的那些官员讨论，所以自己就先想好一两个英文的笑话，然后还记得那个时候紧张的都会拉肚子。1989年，20年前，我癌症，甲状腺的癌症开刀，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10年前，1999年，我离开建筑的工作，去加入传道文字事工，也是人生的转捩点。在每一个转变过程，我想你我都会碰到人生许多的挑战。同样的，在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最后一段时间，这一段经文就记载了许多人对他展开挑战。对于信仰的挑战，不只是无神论者要挑战，或者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基督徒要挑战，犹太人的各个门派在这一段经文中间都对耶稣展开挑战，有西律党，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中间的一位律法师。所以这一段经文分成四个段落，首先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在那边问耶稣讨论一个问题，然后是撒都该人，然后是法利赛人中间的一个律法师也挑战耶稣，那最后耶稣也回问他们一个问题，问完以后大家就全部安静，没有办法再回答耶稣的问题了。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段落第15节到第22节，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挑战。我想这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把这许多故事都摆在一起来思想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法利赛人跟西律党先天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团体，法利赛人是犹太人民间的宗教领袖，宗教热心的人士，西律党有一点像是热心政治的保皇党，所以这两个组织基本上有相当的对立，而他们对立中间影响老百姓生活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纳税的问题。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他们提的问题叫做两难式的问题。两难式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无论你答可以或者不可以，每一个问题都有一边要反对你，你怎么样子都不能完整。我想有的时候婆媳发生问题，那先生就要面对两难式的问题， 通常先生问到的问题就是太太会问先生说，如果我跟你妈妈一起掉在水里面，你先救谁？认为说先救妈妈的，没有人吗？先救太太的，都不救。我听到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的回答说，先救妈妈，然后跳下来跟你一起淹死。两难式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都很难全面的讨好。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信仰中间，也会面临到两难式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在或者偏向这边，或者偏向那边。有的人用一种双重生活，好像是过节，很多人就买不同的面具，到了礼拜天就披上羊皮来到教会，到了回到家里就把羊皮收起来，再露出里面的狼皮，用两面的生活，双重的面具来妥协，来面对两难的处境。这样的方法好不好？不好，这样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的做法。那耶稣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耶稣反用问题回答问题，这是耶稣很擅长做的事情。耶稣有超人的智慧，耶稣看到问题背后的真正的困难在哪里，耶稣就让他们拿一个钱来问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就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有一些人看到这段圣经就觉得说，哦，耶稣强调我们在世有圣俗两个层次的生活，我们应该把该杀对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尽的责任尽好，然后呢，我们也有对神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们也应该对神尽责任，所以这两个生活是彼此有一个距离，有一个分界线的，不会成为为难，不会冲突。这是许多人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生活。但是耶稣问说，这个像跟这个号，耶稣指的是这个钱，钱上面的像跟号是该杀的，请问在人的身上有谁的像，有谁的号？耶稣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下一句说什么？神的物归给神。神的物是什么？什么东西上面有神的像和神的号呢？你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圣经许多地方，属神的人身上头上有神的号，属魔鬼的人，属兽的人头上有兽的印记，有兽的号。所以耶稣在这边有一个深层的意思，是我们一下子还没有看出来的。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当尽的义务，即使犹太人心不甘情不愿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是呢，耶稣没有站起来革命，没有站起来反抗。耶稣提出说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效忠对象，物质是我们生活中间更低一个层次的事情，不要让它来统管我们。耶稣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当归给神。所以耶稣在面对法利赛人这个回答，他们就惊讶而离开了。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有哪一些事情跟我们挑战谁是我们的主？在早期的教会，当时罗马人认为该杀是主，罗马的皇帝是神，应该效忠该杀。基督徒说该杀不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主。在旧约时代，当以利亚面对拜偶像拜巴利的这些先知，他就发出一个挑战说，如果巴利是神就当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拜耶和华。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也讲到说，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不是拜谁，一个主是谁？马门，该杀，巴利，马门，什么的神，什么的偶像？钱财。该杀呢是政治，是地位。巴利呢，巴利可能是生殖力，或者是人的欲望， 耶稣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中间要看到神。当犹太人在那边讨论，想到纳税的问题，或者法利赛人跟希律党在那边争执纳税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神。但是这个问题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提醒他们要在凡事上看到神，看到神，而且看到神的主权。他不只是神，不只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管理者。我们身上有他的像，我们身上有他的号，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耶稣回答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要在平常的生活环境中间，甚至在两难状况，在政治的矛盾中间，这样的挑战中间，看到神，看到神的主权。这是耶稣在这个故事中间让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我们来分辨这个两难，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没有办法走得更好。下面一个试探，下面一个挑战是撒都该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然后两者之间有一些的不一样。法利赛人是民间的宗教领袖，对信仰非常的敬虔，是非常的保守派。撒都该人是离圣殿比较近，圣经里面常常把撒都该人跟祭司长摆在一起。但撒都该人在这边圣经里说，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们的信仰固然在当时情形中间，他们也常常在圣殿里面服侍神，但是他们的信仰比较接近今天所谓的自由派，因为他注重理性，用理性来衡量圣经。特别在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他们认为没有复活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因为他们想复活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就用各样理性的方法，用各样思想来设计一个道理，设计一个事件，要用这个事件来证明没有神。他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找答案，而是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他们是有道理的。所以撒都该人，如果我们说前面法利赛人希律党对耶稣的挑战是一个政治性的挑战，因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有所差别，因为他们用一个两难的状况来挑战耶稣。撒都该人这边是用一个理性的挑战，因为复活这件事情在一个不相信神、看不见神大能的人眼中，在撒都该人，在这个信仰很自由派的人的眼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一个理性的挑战，然后他们就给耶稣设了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不像刚才的两难的陷阱，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陷阱。假设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发生，有七个兄弟娶了一个，后来死了，后来兄弟一个个都死掉，这个太太非常会克夫，然后呢最后这个太太也死了，要是有复活的话，那到底算谁的太太？可见得没有复活，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的观念。那人如果用假设性的问题，我想我们常常在跟朋友在谈的时候，很多人对于圣经不了解，对于基督徒的信仰不了解，常常就会有假设性的问题。那假设性的问题，我们就想办法来满足他，满足他理性或者逻辑上的要求。但是呢，假设性的问题的问题是永无止境，他可以一再的假设，一再的假设，他心里并不是对信仰认真。就像撒都该人一样，就希望借着你答不出来，或者借着你没有一个好的答案，让他能够显明他自己有理。耶稣的回答是指责他们，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说，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样推演这件事情，问题在于你有没有一个信仰的根基。思想有很多的程序，有很多的逻辑，但是这个思想是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面。对于圣经你们不了解，对于神的大能你们不明白，所以你们根本不可能明白复活这一件事情。圣经的正确的 应用要建立在圣经的正确解释，圣经的正确解释要建立在圣经的正确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在神面前谦卑，用信心来相信神，相信神所说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接受复活是毫无问题，是不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容易明白复活，你也不能够看见神的大能。所以在法利赛人，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挑战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们说，要在日常生活两难的状况中间要看到神，要尊神为主，看到我们是属他的。在这边耶稣同样的也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看到神，看到神的话，我们就会有复活的盼望。对于我们今天，耶稣在这边给他们讲了说有复活的盼望。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使人复活，神所说的是什么呢？你们没念过吗？因为撒都盖人只相信摩西五经，所以耶稣就指出摩西五经里面神在经纪篇里面对摩西讲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他们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我想撒都盖人注重理性的态度，很像过去20世纪所谓的现代的运动注重理性，把科学当作神，怀疑一切传统的思想、传统的信仰，批判一切思想、批判一切信仰。那到了后现代的时代，人不把科学当神，但是把人自己当作神，不再批判许多信仰，反而接纳所有的信仰。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这都是用以人为中心，对于神的话，对于正确的信仰是一种错误的态度。但耶稣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有一个正确的基础，相信圣经，相信神。我们先相信神，相信神赐下他的话，这样子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见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常常那个差距是在基础的信心，我们能够相信神，这样子这个基础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发展出许多对于圣经的正确的认识。我们不只是在知识在头脑上认识，耶稣说神的大能，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有客观的认识，也要有主观的经历。昨天晚上我跟一个 前天晚上我跟一个团契在分享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分享说，传福音需要有爱心，因为没有爱心基督徒没有办法吸引人。但是有爱心以后，我们要有智慧，要有真理，能够回答人对于信仰所发的问题，根据圣经把神的话来面对这些问题。在爱心跟真理之后，我们需要有见证，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是属神，能够像神所要我们发光，能够照亮别人。而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单了解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相信神，也能够在这个信心上面经历到神的大能，而且是在我们常常是在我们自己的软弱上经历到神的大能。去年六月份，我的母亲脑瘤开刀，在开刀前一个晚上，大段长老还到我家里来跟我一起为他祷告。然后第二天我就接到我哥哥的电话，说手术失败。因为脑瘤他医生在清的时候，清到90%，脑子里面突然有一个大血管就破裂了。脑子里面的血管破裂，他就非常的紧张，没有办法止住，因为血管是崩溃，不是漏洞，所以他缝不起来，是崩溃了。他就把血管上下都夹住，上下夹住以后， 赶快就收拾一下，这个手术就停止下来，把我哥哥叫进去，已经开刀开了六七个小时，跟我哥哥说手术失败，最好的状况是将来变成植物人，很可能过一阵子就没有了。但是我就听了这样的消息，心里非常的难过，整天看我母亲的相片就在那边流泪。然后我太太就帮我安排飞机，第二天就回到台湾，每一天坐在加护病房的门口在那边等，一天有几次可以进去陪他，握着手陪他祷告，但是他根本没有知觉。感谢主，后来神医治他，他就渐渐恢复，渐渐清醒，现在人在家里。但是我就记得在那一段在医院陪伴他的时间，他病房的对面的病房是一个在工地做工的工人，在工地摔了下来，所以整个人也是昏迷不醒。我在坐等他的时候，在陪他的时候，看到对面坐了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也是非常的心酸，非常的难过。后来我们有一位看护，他是基督徒，他就常常跟那个母女聊天，就说哎，请这个人帮你爸爸祷告。所以他就请我去要为那位先生祷告。我就想说我祷告不晓得灵不灵呢，但是我想灵不灵是神的事情，我的事情是为他祷告。也许从人看起来他听不见，他没有办法有正确的反应，但是从一个属灵的层次来讲，也许他可以跟我的祷告一起到神面前来，跟神阿们，跟神讲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求神用复活的大能，当许多知识分子、许多学者、撒都该人在那边看圣经，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看到更深的一刻，耶稣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自己毫无办法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跟他呼求，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跟神说你一定要医治他，你是神，你有权柄，但是因为你是充满爱的神，求你怜悯，求你医治。没有想到后来我母亲就渐渐的有一点清醒，昏迷的指数降低，那一个人的昏迷指数也渐渐降低了。感谢主，后来他就也从加护病房进到一般的病房。我想常常在我们生命中间碰到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理性知识我们以为力量很大，在我们生命中间真正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少。求主帮助我们看圣经，耶稣使用圣经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而且是从神的角度，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看见神的大能是复活的大能，看见人，看见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经历到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身上。下面法利赛人中间看到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因为这两派人是彼此不相往来或者互相反对的，他们就非常的高兴。中间有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哪一条最大。那耶稣就说，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间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一点，整个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这边没有讲耶稣在回应在反驳这一个律法师这个法利赛人，但是圣经说这个人是要试探耶稣，试探耶稣，所以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西律党在开始试探耶稣，就用一个两难的问题，要纳税给该撒，可以有这样的问题，不可以有那样的问题。撒都该人要试探耶稣，用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设这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个女子，到后来复活的时候，到底他算哪一个的呢？可见没有 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撒都该人用假设性的问题，而法利赛人中间这个律法师在第34节到40节这一段里面对耶稣提出试探，他用的是一个宗教的问题，用的是一个律法的问题，用的是一个比较型的问题，一个是两难型的问题，一个是假设型的问题，这边是一个比较型的问题。我相信在犹太人的拉比中间常常在讨论说圣经这么多到底哪一处最重要。那我们看许多的圣经的一些解经书籍或者讲道或者参考书籍，许多圣经学者对于圣经的意思都每一个人各自有一些不完全一样的看法。所以律法中间哪一个最重要，好像是诚心来请教耶稣，圣经上说是试探耶稣，他要耶稣划清界限。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常常要表达自己的特色，甚至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要划清界限，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每一个教会有自己的特色，原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因为强调自己的特色就反对别人，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这就比较不好了。所以有的教会注重圣灵，有的教会注重圣经，有的教会注重福音，有的教会注重体制。所以有一个人他就说长老教会很好，他们很注重教育，浸信会很好，他们注重很福音，我们教会很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非常谦卑。我们常常会比较来比较去。耶稣回答他，耶稣没有在指责他，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我们都很熟悉耶稣的回答。其次也相反，是要爱人如己。耶稣从整个圣经里面来把神的律法浓缩在这两个大的诫命里面，这是符合整个圣经的，因为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从全面性的圣经提出这两点来，而且耶稣在律法归纳成这两点中间有一个扭转。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律法或者十诫的话，十诫常常是讲的是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有许多的不可。耶稣把这些不可扭转成正面的，你应当怎么样。我想律法有一个危险，当我们活在律法中间，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种的态度，就是说如果我做到了这些事情，神就会爱我，这是律法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要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神就会爱我。耶稣扭转过来，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边讲到两种爱，一个是对神的爱，一个是对人的爱。我想请问大家一下，这两个爱以时间先后，或者以这个发生的先后，我们会先爱神还是先爱人？先爱神还是先爱人？先爱神才爱人。我们爱人的缘故是因为爱神，对不对？如果不是为了爱神而爱人，这个爱就是人间的爱，是有许多的不完整，有许多的缺陷。请问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是神先爱我们还是我们先爱神？耶稣没有讲神爱我们，因为这是对人的要求，神的爱已经降临下来，神要求人要爱他，所以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神，我们因为爱神我们才去爱人。所以这个跟律法主义的观点就不太一样了。律法主义认为说你要做很多的事情神才爱你，这边说神爱你，你只要回应他的爱，而且把回应他的爱落实在别人身上，这是一个不同的次序。耶稣对于这个比较法的陷阱，耶稣就从全面圣经整个律法先知的道理总结出来，要爱神而且要爱人，而且耶稣有一个扭转，不是律法式的，是一个 恩典似的，神先爱你们，因为在以色列人得到十诫之前，神已经先施行了拯救，神先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生活也要从这个次序上面有一些改变。假设你要帮助你的孩子改变他不好的行为，如果是律法主义的讲法，他会说你这个坏蛋再也不可以犯罪。如果是从恩典的角度来说，你是我的儿子，你不可以犯罪。这个有什么不同？这两句话，第一个是说因为你做这些事情达不到标准，所以你很坏，我请你停止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第二个角度是说，因为我跟你之间有爱，你是我的儿子，请你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我们常常会影响别人，我们不希望别人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用一个律法主义的角度来做。你有种种的不好，你一定要停止，这是一个律法角度，而不是从恩典的角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耶稣把这个整个律法总结，而且又提醒我们说是神先爱我们，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角度，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然后彼此相爱。人常常会比较，人喜欢做头，耶稣的门徒中间是这样子，2000年来教会是这样，在美国的教会，许多教会也是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很多教会叫做 First Baptist， First Episcopal 或 First Presbyterian， 都是第一教会。我们在过去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听到有一个教会在讨论，他们教会叫做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第一福音教会。那牧长同工就说我们这个名字有点骄傲，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改得谦卑一点，我们改名叫做 The Last Evangelical Church， 最后的福音教会。结果好像听起来更加的骄傲。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一个比较理智型的人看到别人都是糊糊涂涂的，一个属灵的人看别人都是后退冷淡的，一个有爱心的人看别人都没有爱心，一个很会服侍很多行动像马大一样的人总嫌别人很懒惰。求主帮助我们从一个律法主义，从律法中间看见这个律法也是神的恩典，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人怎么能够达到神对人的要求呢？如果不是靠神，从神来的帮助，从神来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想到说，所有的律法总结不过是爱神跟爱人。基督徒在今生我们学习爱神跟爱人，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领受神的爱，我们才能回应他的爱。我们要学习去爱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人。这三个关系不只是今生的关系，这三个关系会带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最后一小段在41节到46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回问他们一个问题。这边好像过五关斩六将，耶稣又被他们问了三个很特别很难回答的问题，但耶稣回答得非常有智慧，不单有属天的智慧，更有属天的能力。耶稣就回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把前面三个问题的回答或者在人生中间所造成的困扰总结起来，一个是政治型的问题，一个是理性型的问题，一个是宗教型的问题。借着这三种人问耶稣，耶稣就回问一个问题。耶稣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怎么样就跟我们对耶稣有什么反应有关系。耶稣继续问这些人，耶稣问他们说，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这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这诗篇110篇的话，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耶稣问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一个问答，我好像我们不是很了解到底耶稣问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问了以后 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西律党或其他人，没有人能够回答一言，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我想我们回想一下，当西律党跟法利赛人在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给该撒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人间的事情、把政治的事情或者经济的事情这些问题提出来，他们眼中没有看到神，没有 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这是他们错误的根源。当撒都该人在那边假设说要证明不可能有复活这件事情，撒都该人在那边高举人的思想，用人的思想设计了很精巧的逻辑的连环的问题，希望能够借着耶稣的回答肯定他们对于复活的不相信。撒都该人只注重今生，只注重人，而没有看到人的存在有一个根基是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创造里面人才能够存在。而最后这个比较法的问题的挑战这一个律法师对耶稣问的问题，好像是高举耶稣，其实是走到律法主义，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你记得法利赛人跟耶稣常常有一个冲突，就是嫌耶稣没有遵守律法，发生在安息日，发生在洗手，发生在一些律法的礼节上面。法利赛人常常在那边挑剔耶稣没有遵守安息日，好像是重视神，却是注重了这些繁文缛节，这些外面的礼仪。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所以在耶稣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看不见神，只看见人，用律法来代替神，这是他们错误的根源。那耶稣的回答呢？第一，耶稣都是从圣经来回答，耶稣都是从引圣经的话，而不是圣经表面的话，是圣经深层的话，是全面圣经的话，用属灵的权柄。而且耶稣在圣经的话中间彰显出神的主权，彰显出基督的奥秘。耶稣在这边问他们说，基督是谁的子孙呢？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那基督又是大卫的主，怎么可能又是主又是子孙？耶稣在这边显明出对于神的认识，人是有限的，人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人没有办法把人对于神的认识完全统合在人的有限的逻辑里面。因为基督既是降卑成为人，成为道成肉身的这一位，成为大卫子孙的这一位，基督也是超越永恒的神，基督是大卫的主。所以信仰的核心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是耶稣是神，耶稣是人，耶稣是人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担当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耶稣是神，耶稣超越了罪与死亡，耶稣复活了，耶稣进到永恒里面，所以就带来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耶稣用问题来问答问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们用人的逻辑没有办法解释怎么弥赛亚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这在人的角度看起来是矛盾的。圣经里面对于神的描述，特别对于耶稣的描述，强调他的神性人性常常是超越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而且耶稣告诉他们，所有问题的解决有一个立足点，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会带来真正人生信仰的改变。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我们机构最近在翻译一本书，明年初会出来，这本书就叫做 Christ-Centered Preaching， 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有一次分享说，大概30年前他在 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小的地方，一个很大的教会，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牧师。这个教会所在的环境中间是一个经济很不景气的环境，因为是一个矿业跟农业所在的地方，而所生产的那个矿产在整个社会已经渐渐不用了，所以很多人失业，农业也一直在经济在衰退。教会里面要他去在那边讲道，讲的道就是因为教会中间有许多的软弱，婚姻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犯罪的问题，种种的问题都发生了。所以他每一次讲完道，自己心里就很沮丧。他说，我不是一个喜欢责备人的人，但是呢，我在这个每一次的服事中间，我都要告诉人家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们希望我一直教训他们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我讲了半天，情形没有改变，情形更加的严重。我不是一个喜欢责备人的人，但是我必须责备人，而且责备完全没有用。他常常听一个广播节目，这个广播节目也常常告诉基督徒，是一个传道人每一天在讲这个基督徒工作上面要尽上自己的忠心，不可以亏负你的老板，即使你的老板亏负你，你也要对他好。讲了很多很多东西，讲的话非常的对，但是他发现说跟他一样没有什么果效。后来他发现讲这一个广播的这个传道人其实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人，他们放他的录音带，再发现说原来这人是一个摩门教的传道人。摩门教在道德上面有很多很严谨的标准，他就把那个广播的录音放给很多人听，说你们听听他讲的有没有错。他常常引用圣经，没有错，他的错误不在于他讲什么，在于他的错误在于他有一些东西没有讲，他没有讲神的救恩，没有讲耶稣基督，他只讲一个人应该有怎么样道德的生活。突然这一位传道人他就意识到说，哦，我一直在教训人家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遵行，耶稣在这边回答这些人，把他们的焦点集中在耶稣身上。过去他的讲道常常在很多人的身上，很多圣经的教训里面，但是呢他就意识到说这些人这些教训都是不完，这些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神使用这些不完美的人让他们可以有一天被神改变。他们是我们的榜，我们也是不完美的人，我们可以效法他们不完美，知道说神也会使用我们，也会改变我们，而不是把他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当作我们最后的目标。真正最后的目标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以他的侍奉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他把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东西都要在一个福音的背景里面带出他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要求，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故事，所有的信息都跟整个圣经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产生关系。我想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挑战，在你我人生中间也会有许多的挑战，不管是政治上的，不管是理智上理性上的，不管是甚至是信仰上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挑战，但是基督徒要有一个忠心。耶稣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让他们回到在神面前，知道凡事上要看到神，要看到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提醒他们要从圣经里面，不是照人的传统思想来看，是要用一个祷告的心，让圣灵开启我们眼睛，在圣经里面看到神是活人的神，神是有大能的神。第三个挑战里面，耶稣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爱神爱人，这是圣经的中心。耶稣回应了这个挑战里面说，所有的这一切是以弥赛亚为中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你我的人生中间，到底基督对你对我产生多少的影响力。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看到神，能够看到神的生命复活的大能，看到神的爱，要爱神跟爱人，看到耶稣基督是超越的，也是进到你我人生中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的智慧，他的恩典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都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每一步脚步。虽然我们在世上会面对到不同的挑战，虽然我们常常会软弱，但是帮助我们，就因着我们软弱，我们就更加的体会到你的恩典，我们就不留在软弱中间，我们就更看重跟你之间的关系，以至于用这样的关系帮助我们能够再站起来，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谢谢主，求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